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也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那非常感谢神，一个月一次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那很感恩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就会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啊、哦，你好你好。那很感恩我们每一个月呢能够有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神。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广西的一位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广西的这位姊妹你好吗？
你好呀。
你好你好，今天是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你可以跟廖医生打个招呼。
嗯，廖医生你好，姊妹平安。
姊妹也你好。
嗯，
你好
你好。
是我们很高兴能够今天借助这样的热线电话跟你交流。姐妹呀，你打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说好吗？
啊，好啊，请问一下，那个记事情记不住，一个人失忆了，我有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就是说胆子小，什么都怕，就是说什么都失去了，就觉得是，
对什么事情都害怕，是吗？
就是说没有，有可能有一个人骗我，就是说拿一个冰，就是说比如一个人骗我拿一个冰块放在我某一个部位，我有可能会听别人，就是说潜意识也没有什么意思都没有，就是说自己失忆了，没有，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失忆了，没有，就是说想不起来事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是我有可能现在跟你们说过的话，我过一会就忘记了。
那姐妹，我想问一下，你这样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5-6年前，我突然之间很清醒，后面发现原来自己是失忆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
哦，那是谁告诉你是失忆的呢？
是我自己发现自己是失忆的啊！
哦，
我刚刚放好的东西，一会就忘记。哦，完全忘记想不起来了，然后就只能重新去买啊，或者是怎么回事啊？
可以多一点的了解你的话，我想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嗯，今年30岁。
今年30岁，你是一个人生活吗？还是跟家人在一起？
嗯，现在目前是我一个人生活，因为我从来都得不到理解，没有精神上面没有关爱，精神上面完全是独立的，是靠自己的，有心事是自己独吞的。
好，那你是跟家人住在一起到什么年龄，然后你自己在外面自己一个人住啊？
我好像记不清了。我记得我以前失忆了，我还是在外面打工，能赚到钱用，只是赚一点用一点。别人看到我没有别人厉害就要欺负我，后面我就好害怕别人欺负我。
哦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去打工的？
我打工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
哦，十六七岁，所以你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直到十五六岁，然后十六七岁就出去一个人打工。
但是我没有跟父母在一起，我从小是小时候很小，四五岁两三岁，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是跟姐姐长大的，就是白天把我，就是以前没有读书的时候是白天把我关在家里，就是晚中午回来可以做饭给我吃就做饭给我吃，然后就是我没读书，我说的是我没读书的情况下哦。
嗯嗯嗯。
然后等他回就是说等他回来了我就有饭吃了，等就是说只要他去一去读书我就在家里啊。然后我反正我父母也不了解我就了解他们就是有什么事情不会跟我好好沟通。
所以小的时候是姐姐念书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关在家，等她回来了你才能够
做饭给我
有饭吃。那你
对、啊、
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在外面打工。
哦，所以家里面只有你们姐妹两个人。
对。
哦。
对啊，就是我家里，我从读书开始，我就是跟我外婆长大的。
哦哦，外婆把你就是养大的。好啊，那姐妹，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来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人会失忆啊，为什么什么我会什么都想不起来啊，我就是过一分钟是一分钟的人啊。
哦，好，廖医生回答你之前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听过了。
听了多久啊？
我刚刚发现的。
你说的刚刚是多长时间呢？
我也记不清，反正我最近是好像听过。
就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吗？
有可能吧。
哦，
我是记不住的哈，真的，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一会就忘记了。
是是是，明白明白。但是你今天能够这样的透过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那我觉得也非常感恩能够认识你。好，那这位姊妹要问的廖医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失忆。
嗯，通常很多朋友都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导致记忆力啊，有一些记忆好像不太正常啊，有一些时间好像完全没有不能够回忆以前有没有去过一些地方啊，有没有碰过某些人呢、啊、好像姊妹讲就是以前都不肯定有没有听过这个节目等等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如果刚才姊妹讲你开始有这个情况是二十多岁，我想问你以前小的时候读书在学校里面的表现怎么样啊？
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是跟我外婆一起长大的。
嗯，
就是我外婆把我带长大了，长大了十六七岁，七岁的时候我去打工，打工后面过了几年我眼睛也看不见了，现在我眼睛看不见的。
哦，你现在失明了是吗？
对呀、啊。
嗯，
你之前身体有没有什么疾病啊？有没有问题啊？要吃什么药啊？有什么身体的问题啊？除了视力不好看不到之外，有没有曾经失去记着啊？晕倒啊？好像不省人事等等。
晕倒好像是趁我睡着的时候晕倒了，就是任何人叫我叫都叫不醒，就是、
有没有需要进过医院呢、
那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呢？
后面我自己发现我已经有问题了，我自己去看了医生，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
哦，
嗯嗯， 另外想问姊妹，你有没有一些坏习惯呢、啊？好像喝酒啊、吸毒啊等等啊？
没有，我只想到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特别的强，害怕有人害我了，害怕有人怎么样我了，我就不停的保护自己。
嗯嗯，你看过什么的医生啊？
我看的是精神卫生中心里面的医生，就也算是心理医生吧。
嗯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结论，对吗？
他看不出来我有没有什么病，开了药给我吃，吃的我在床上爬不起来，脸都黑了。
嗯嗯，因为如果姊妹刚才形容你的情况，就是好像记忆力有一些问题，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想不出，记不起，这个都有很多的原因。刚才我问就是有没有喝很多的酒，
嗯、
有一些人吐瓶啊、酒精喝的很多，都会导致脑部的问题。
我想过我这个人是不会喝酒的，因为我现在都不喜欢酒。
嗯，
有可能我可能以前也不会喝酒的。
嗯，另外有一种常见的情况，都会导致一个人好像思想啊、记忆力都好像有影响、好像有一些事情记不起，就是
然后
姐妹你有癫痫的情况吗？
癫痫症，
癫痫症
没有，我就是晕倒过一次。以前就是我在工作，就是回农村看外婆，然后外面看到有摆摊的那个卖面包的，然后我冲过去说要买，就倒，直接晕倒在别人的那个面包摊的车边，别人以为我要讹他了，吓一大跳，还是把我拉起来了。
嗯，
就是晕倒过一次，就我觉得我心里不舒服，突然之间眼睛失去了光明，然后面一倒在地上，发现后脑勺很痛，然后做那个梦是我妈把我扶起来了，我竟然是被别人扶起来的。
嗯嗯，明白。
所以现在听到姊妹的形容，我们都好像你的医生一样，跟你诊断啊、看诊治之后都没办法，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有一些人是忧郁症啊，有一些是脑部受伤啊，
嗯，
有一些是脑部做个手术之后都有一些失忆的情况。
对
啊，另外就是刚才讲电展眼镜啊，
嗯，癫痫症
呢、酒精中毒啊等等，都有一些原因。很多时候癫痫症都不容易看出来的。
但是我发现自己有强迫症，就是明明肚子很饱，还强迫自己吃好多东西。以前一自己不开心，自己肚子灌得满满的。
嗯嗯嗯。
就是吃东西来发泄你的情绪吗？
对，
嗯，
然后朗读发泄我的情绪。本来我是喜欢音乐朗读者的，后面我怎么学也学不会，完全忘记了，现在就像个没文化、没读书的人一样的。
是是，
嗯，我建议姊妹都是，如果情况没办法，可以医生看得出是什么问题，特别是精神科的情况好像跟你形容不是太像我们平常见的忧郁症啊、焦虑症啊等等。你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是去医院找一些脑科的医生
啊，脑科检查一下，
神经科的医生，
是
脑神经科的医生，就是看清楚你的脑部有没有刚才我讲的一个可能性，
嗯、
就是癫痫症。
癫痫症哈，癫痫症。
对对对。
所以
我
们鼓励你。
我都去检查过了，我
查过
了，几万块钱，拿好多钱去检查，把整个人都检查完了。
哦、
也就是说，你脑子也做了检查吗？
做了磁共振，做什么什么心电图，什么什么脑袋，怎么怎么都做了。
是是。
给我家人。看了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对不对？
对对，
好，
都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
唯一有问题就是有点缺水。
好的，那姐妹啊，因为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刚才廖医生也讲了，可能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诊断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是鼓励你再试试看，看看你的情况，因为你刚才你自己也说你也有强迫症，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逼着自己就是借助食物去发泄，所以呢若是可以的话还是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我觉得从这个方面去寻找一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回事，好不好？
我建议姊妹，无论你的情况能不能够找到原因，但是你的生活都要尽量过得平衡啊，充实啊，有做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不要重重复复强迫重复一些行为啊，吃很多过多的食物啊等等啊。
明明是门关的，等一下要去关好几遍。哎，我刚才门都没有关，然后没有关还说是关了，
明白，
等一下回去
明白，
发现宿舍里面的门还是开的。
是的，姐妹啊，刚才医生给你的，
他自己要来的，不是我控制不了的，他胡思乱想，
对，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控制都控制不住，
对，
一睡着就做梦，
明白，
乱七八糟，又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所以姐妹你听
见
我们讲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希望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而重复的做一些事情，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这是来自广西的一位姐妹的电话。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唯有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关怀。空中辅导，与你同心同行，点亮身边人。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张
师母，还有。喂，你好，还有那个
廖医生，
你好，
张姊妹，
你
好，
你好，是是，
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啊，不怕不怕，你不要紧张。
就是我今天是想就是请教廖医生，就是几个问题吧。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长期服用，抗忧郁和焦虑药物的人来说，如果是接种了新冠疫苗的话，是否有，比如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概率会增加，忧郁和焦虑的程度。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喂，可以听见吗？
听到了，我们听得很清楚。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对于就是说需要长期服用抗忧郁和焦虑药物的人嘛，是否就是说还是比较容易，就是慢慢的就产生抗药性？然后的话，如果是产生抗药性以后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还是没办法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的话，我就是最近大概是有那么几个月了吧，我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的眼前突然出现快速移动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物，或者是突然听到一个就是说听到一个音量突然增大的一个声音的话，
是，
然后我就会出现那个无法控制的受到惊吓的那个很害怕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不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和是不是和长期的焦虑有很大的关系，还是说 是否是其他精神类疾病的症状。
好的，所以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这个忧郁跟焦虑症的人身体会否出现抗药性是吗？
对，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打新冠疫苗的话会不会有一定，比如说有10%及以上的概率会增加忧郁和焦虑的程度。
哦，你的意思是说打了这个新冠疫苗的话会增加10%的忧郁跟焦虑吗？
对，因为我在我们当地的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帖子上看到，然后他说的是，就说其中有一种情况不适合打新冠疫苗的，他就说的是有精神类和神经类疾病的人。
这个真的是要问专家了，我们请廖医生回答。
好，郑姐妹，感谢你的问题。第一条你问就是有忧郁症焦虑症或是在有服用这些药物治疗焦虑症忧郁症的药物，无论是短时间或是长期服用，对这个接受新冠疫苗有没有什么抵触啊，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考虑啊。以我们的治疗，我们没有受到就是接受这个疫苗之后会导致增加焦虑啊、忧郁啊，甚至失眠这些问题。
Oh.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是。
以前我们都有一些个案，就是如果有一个严重的感冒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好像有忧郁的症状，就是大病之后有一些人会发展一种好像忧郁症的情况，就是感冒之后感染之后有一些忧郁的症状。但是因为现在的新冠疫苗不是真的让一个人有感染，
对，
它不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发炎、严重的流感或是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这个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不会有这些情绪啊、焦虑症状的问题。但是我们讲就是有一小部分的人在接受，不管是以前我们讲流感的疫苗或是现在的新冠的疫苗，都有一个很小的机会会出现我们讲就是好像有神经的问题，就是好像不能动啊、麻痹啊、面部有一些抽搐啊这些问题。
是是，
但是跟我们精神科的焦虑啊、忧郁都
没有
关系的，这是两个问题。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就是有一般性的忧郁症啊、焦虑症的朋友都不用担心，都可以放心去接受疫苗的注射，
可以安心的去注射这个疫苗。
对
吗？
对。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长期服用
这
个药，这
个是很多人很都想知道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抗忧郁药或是抗焦虑药甚至安眠药，
是
会不会导致一些抗药性啊，另外就是会上瘾啊，好像有一个依赖的现象。
是。
第一种就是抗忧郁药，一般来讲所有的抗忧郁药都没有一个依赖的情况，都不会有抗药性的，就是一个人可能吃一粒这个药，可能医生觉得这个分量不够，就可能增加到2粒甚至3粒。通常用一个高的分量都可以将这个忧郁症的症状控制得很好了。
是。
通常不需要越来越重的药。通常治疗之后痊愈之后就可以完全。很短时间可以完全停止这些药了。
是。
所以不会又有这个上瘾啊 短饮的情况、
嗯、
也没有依赖的情况。
是，
一般我们知道现代的抗忧郁药都比较是如果需要停止很容易可以完全停止的。
是，
是，但是安眠药跟我们常用的抗焦虑药都无可避免都有一点点的依赖。
是，
特别是吃的时间很长，比方说六个月啊一年呢，通常很多人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大概超过一半的人都有一点点的依赖。
嗯嗯，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如果真的医生用来治疗你的失眠啊焦虑，这个都是需要的，但是通常就是医生会按照你的康复的进度，如果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之后，就一步一步慢慢减少这些药就可以了。
是，
如果特然从一个高质量服用很长时间特然停止，当然有一个机会就导致短饮的情况。
是，就是一点一点的停下来、嗯、对吗？
通常都是这样。
嗯，好，那张姊妹，医生讲的非常的详细，你还有问题吗？
我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服用了十好几年的药了，然后总体来说这些年都是为了维持在一个不那么难受的一个状态吧，就是总体的来说就是有一个药的分量都是在缓慢的增加的，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剂量，然后我就有点担心，如果以后万一增加到了最大的剂量以后，假设又就是说如果是确实有那种抗药性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焦虑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控制不了。
嗯，大部分的人就算是长期服用安眠药啊抗焦虑症的药，虽然有一个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通常达到一个分量都有效果的。
嗯，
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药就没有用。这个不是常见的，通常继续服用这个药都有一定的效果。
是，
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的情况就是比较严重，可能又加药加的很多，这个当然医生就有责任避免加了太多药。
对，
另外就是避免做成太多的依赖。
对，张姐妹啊，我是鼓励你不要先去胡思乱想，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医生你讲的也很清楚，就是如果你的病情有好转的时候，会越来越减少药物，而不会越来越严重。那你自己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先胡思乱想的话，这个呢就会让你的病情会变本加厉的，所以我们鼓励你先不用担心。你看你今天问的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不需要特别忧虑的，你可以接种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疫苗，另外呢这个你的药物吃下去的时候呢，只要有好转的话，药物就会一点点减少，好吗？
还有姐妹有第三个问题，
我能不能再问就是最后那个问题，我不知道
刚才姐妹你有第三个问题对吗？
或者跟长期焦虑
啊，你刚才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不是你说听到一些声音，突然有声音出来就会很惊怕，对不对？
就是如果我眼前突然出现快速移动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听见突然一个音量增大的一个声音的话，会让我出现无法控制的那种很受到很惊吓的那种很害怕的那种惊恐的那种感觉，我就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属于精神类疾病的症状呢，还是说和长期的焦虑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先谈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声音无论是很大或是很小的声音，但是通常有焦虑症或是忧郁症的人对声音都比较
敏感，对，
很容易家人的声音啊，外面的噪音啊，就算是动物的声音啊，都很容易做成一个不舒服啊不安啊，甚至会发脾气啊，好想逃避啊，好想离开啊，甚至会很不影响情绪，所以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忧郁症啊焦虑症的症状啊，也有很多人是比较影响到平常的生活，所以这个都要如果有这个情况，可能要尽量避免在这个 环境啊，另外可以带一些东西，可以减小就是声音，就是带一个
耳机，
对对，耳机啊有一些可以放在耳朵
里面，
可以阻止就是噪音的东西。
也就是放一个耳塞在你的耳朵里面，就是不要直接的受这些声音的影响。明白吗？
通常如果焦虑症、忧郁症抑制的比较好，这些情况就会减少了。
对，慢慢慢慢就会减轻。我们相信姐妹，你的病情会越来越好。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也求神帮助你，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哈。这是来自四川张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请大家记住，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是刘姊妹，请说你的情况哈。
我那个是邯郸，我就是精神科那个药有十年多了。就是我现在我周围的人都说我都说我不像有病的人，就这样说吧，就是说看着你挺好的。说我就开始想停药，但是我又不敢停。就是问问廖医生，看我这个现在能停不？反正我有停两三天，我最近没有喝，是昨前天喝了一次药，但是这昨天和今天没有喝。
廖医生回答你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吃了十多年的精神方面的药物，那你有没有问问你自己的医生可不可以停药啊？
我问了，他说不能停药。
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说原因，他就是说，我那时候问他，我说这个能停药吗？他说，不能停，不能停。然后他说你这个病好犯。
容易再犯这个病。我再仔细问一下，你这十年里面你吃的药是精神分裂症的药吗？还是忧郁症的药？还是焦虑症的药？你知不知道？
那个我不知道，就是我吃的是那个阿利泰唑，还有那个丙戊酸镁。
是，这个我想廖医生应该明白。好。请廖医生回答。
刘姐妹，可以告诉我们，你刚病发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症状，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最刚开始发现的时候还不知道是这个病。就是那时候，当时就是身体就是浑身疼，浑身累，感觉没有劲儿。原来一天能站8个小时，后来站不了半天，就感觉累得不行。然后就是干什么工作，就是没有不出业绩，没有效率，没有业绩了，就成这样了。然后家里人就说我，然后家里人也分析的不知道是怎么就分析到这个病了，然后就带着我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啊？好像有幻觉啊，有些奇怪的思想啊，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惧啊，好像有人跟踪你啊，害你啊，避害的感觉啊，这类。
就是有时候感觉心里边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害怕，就有一个这个感觉。
感觉有没有感觉好像避害啊，有一些人跟踪你啊，想啊。
没有，这个没有，倒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害怕。
害怕什么东西啊？
但也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哦，
有没有幻觉？听到没有人都听到有人跟你谈话，这些经验，
这个也没有。
所以你的情况，如果按照你所讲，就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啊。我们最常见的精神分裂的症状就是幻觉、妄想，那些不正常的思想、不正常的感觉，你都没有，对吗？
那
个时候有没有情绪行为的问题啊？好像暴力啊、发脾气啊、自杀啊、情绪很波动这些问题啊？
有，后来了，刚开始这我刚前一段跟你说的时候是我自己感受，后来了就是慢慢不知道，就是一直看着那个病的情况下，慢慢就有了一点那个，就是那个特别暴躁，就那时候就开始特别暴躁，脾气就是一直平和不下来，稳不下来，就一直特别暴躁，着急，爱着急，就那种。从行为上面的嘛，行为，哦，我记得那个时候还骂家里人儿，骂我父母亲啊，
是
骂他们，感觉是那时候，但是你说不清楚吧，也感觉有点清楚。为什么说自己清楚？觉得是因为事情他们惹急了我，我才会那样的。我自己感觉
是。
之后这十年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呢？
十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啊，断断续续吧，反正也不太想起来了。啊，后来结婚了，结婚反正跟我这口子在一块儿，反正有过吵架。但是具体的也好像不太想不起来了。
你们有没有生孩子？
生了。
我有兴趣问你，你怀孕的时候有医生有没有帮你停药啊？
没有停药。
哦，是
怀在孕的时候也吃了。还是啊，我记得那时候五个月还在医院住院，那时候感觉好像又是犯病了，然后家里人又送进医院了。
哦，是。
有没有一些时间你的情绪很不稳定啊？这么多年来，
我有时候感觉自己就是老想哭，就是自己一个人老想哭。但是这段时间没有，还是前段时间吧，就在我停药之前的前段时间有感觉自己啊，那段时间又感觉自己老想哭，一直一个人哭。
你自个儿停药停了多长时间呢？
虽说是喝了十年，但这个里边的断断续续有停，但是停感觉不好，自己又喝上了。但是最近是刚停了，是前天就停了，这次又停药了。
你不怕再复发吗？
我也怕，要不我心里边还犹豫了。我今天我会打个电话问问。
因为刘姐妹，按照你所形容你的症状，我都不肯定你的医生当时是按照什么的评估你是患有这个精神分裂症，但是按照一个如果是有经验的医生一定有他的看法原因，就是要需要你服药医治这个病，就算是你怀孕的时候都避免你有复发，所以就给你继续的服药啊。因为没办法看到你过去的病情记录等等，所以我如果，但是我可以讲，就是一般来讲，如果一些人他们是第一次开始有精神分裂症之后，我们都通常会维持一段时间，可能是半年、一年、两年。如果情况很好、很理想，我们都会尝试停药的。有一些 病人他们停药之后再没有再发作，我们就之后就不需要再用药物治疗了。
嗯，
啊，所以一般医生都会，如果是情况稳定，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计划帮你讨论之后就停药。
是，
所以如果从来没有停过药，哈，但是也情况很稳定，当然这个就需要跟医生再沟通，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减药停药。但是因为过去十年可能中间有一些时间你可能不一定可以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你的家人啊医生看得出你的情况好像有一些不稳定啊，有一些情绪啊，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决定，就是你的病情是有机会不断的复发。
嗯，
所以医生就告诉你千万不要停药，
对
都需要继续的治疗。因为之前我们都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个案我们都分析过，就是如果这个病常常复发啊，无论是两次三次四次，
嗯，
都每一次都对脑部都有破坏有影响，
脑部的细胞都会破坏，
对啊，每一次发作幻觉啊或是情绪不稳定都会影响脑部的脑细胞，有一些会破坏。
对，
所以万万这个病我们讲就是越来越记忆力不好啊，精神不好啊，思想慢一点啊，好像动力啊效率都下降，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病的问题。
对，
很多人就误会是不是只是药导致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的。
嗯，
特别是刚才刘姊妹你讲的医生给你开的药，这个是比较好的药，通常都不会到对脑部做成什么的破坏啊、影响啊、副作用，这个比较小，所以你可以放心。
对对，所以刘姊妹你也不要，就是不要听其他的人说，哎，你看起来你挺好的，那你就心里面就在摇动。我觉得一定要听专科医生的建议，你的医生最了解你，他如果建议你不要停药的话，你还是要好好的吃药。那刚才廖医生也说了，如果你万一复发的时候，对你的脑子的细胞的损害是非常的大，一次不如一次，明白吗？
哦，
我们都有很多患者是吃药的时候控制得很好，
嗯，
生活啊情绪啊工作能力都跟正常人好像没有分别的，这个是最好的康复了。但是停药之后他们有机会会退步啊，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影响，慢慢就会复发，这个就影响他的工作能力啊，情绪稳定啊，家人的关系啊，
对，
会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
对对，所以像你现在的情况，你已经复药了一段时间，还是照着医生所说的，就是好好的吃药。
对，但是都有一个空间可以减药的，所以你跟医生沟通好一点啊。问他可不可以减小药物的分量。
是的是的，你的病情如果有好转的话，你就跟他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减轻，但是不要停药，好吗？
哦好的。
嗯，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那个诊断书上好像是写的那个感情双向障碍症，好像是这个。
哦，情感障碍，双向情感障碍，对吗？
嗯
对，
有可能啊，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药通常是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
是
也有一些像情感障碍都是用这个药治疗的。
那你要相信你的医生给你的药是最好的，好吗？
哦好的。
嗯，好，那也为你祷告哈。这是来自河北刘姊妹的电话。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弟兄姊妹相伴同行，风雨同路见真情，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5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湖北金姊妹的电话。喂，金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
金姐妹你好。
是
廖医生好。
那金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咨询廖医生呢？
哦，是这样的，就是上个礼拜三我跟您通过电话，您说要我今天打电话给廖医生。
是是，廖医生上一次没有跟你通过电话，所以你再详细的讲一讲儿子的情况好吗？
哦，好的好，谢谢周师母。
不用客气。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廖医生你好。
你好。
我的儿子是现在诊断是强迫症，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吧，就那个时候不愿意去上学了，刚开始医生就诊断是抑郁症，但是吃了2个月药以后状态也很好，也能够去上学，上了1个月以后就去不了了，当时就是那个鼻子做了一个手术，鼻子是鼻整个片区和那个鼻甲肥大，当时只能用嘴巴呼吸。那个做了手术以后再也没去上学，到第二学期又去复学，又没有坚持1个月。但是后来去放了医生吃药的话，医生又做双向情感障碍来治疗的，治疗了以后这中间又去复了一次学，相当于一直就复了3次学，都坚持不到1个月就去不了了。吃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药，感觉也，吃了1年半吧，差不多，也不管用。最后就是他们学校老师介绍的一个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刚开始的时候药物没怎么变，后来就觉得没改善的话，又按强迫症状，按强迫症给他吃药的话，就症状有很大的改变。现在也还是按强迫症来的，他因为吃了很多整药，但是很多时候他想做很多事，他觉得他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不想做这个事情了。刚开始的时候心情很大，他不管学什么也是这样的，他刚开始他觉得他学得很轻松很那个，到最后他觉得学不下去了，而且他学东西他觉得感觉就是说我前面的会不会忘了，老是重复前面的，这样速度慢下来了以后，他自己就会很焦虑的那种状态。而且他之前没按强迫症状吃药的时候，他洗澡会洗1个多小时，洗手也会洗很多很多次，走到哪里都特别怕脏，就是家里以前有座机的时候，他都会拿一张卫生纸去接那个电话，他觉得那样把他的手搞弄脏了。现在就是说他吃强迫症状也吃强迫症的药以后改善了很多，洗澡就10几分钟20来分钟就这个事情就改善很多了，洗手也比以前少多了。
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他很多时候他说想做很多事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这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他自己觉得很烦恼，但是他也不太善于交流，也就一两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朋友不是很多。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廖医生，他老是就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坚持不了很长时间，这个是这种强迫症的症状还是什么原因？他经常觉得我觉得，他说我这几年都是在浪费时间，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很觉得很痛苦。他说别人都在上学，我天天在家里浪费时间，有时候就会说一些很那种，就说妈妈你这样。他说我待在这个家里又什么都做不了，他说你还是养别的孩子去吧，经常说会说这种话，他说你还不如不养我，经常说这样子的话。 我说妈妈没有这么认为你。当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很不舒服。他觉得他就是家里背吃背喝这样子的，
是
其实就是说我们，那个药也放了很多针，现在吃的是那个，复合沙林还有那个复西汀吧。之前是吃的那个也是吃了复合沙林还有那个安黄 BD 片，他那个叫安黄 BD 吧。现在安黄 BD 没吃了。吃安黄 BD 的时候，他之前有一段时间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觉得很累。你老是在上班的时候都要睡觉。那个时候男士吃的四颗，现在把男士还是在吃，就是男士只吃两颗了，就是把那个安黄 BD 换成了这个复西汀。但是当这个男士变成两颗的时候，他睡不了觉了。很想睡，他睡不着，就很痛苦。现在医生又跟他加了那个叫什么？我想一下，就加的那个叫就叫喹六平吧，那是进口的那个喹六平，加了25毫克的三分之一。他吃二分之一的时候，他就睡两天。现在就剩三分之一，他就睡的，假如晚上12点睡的话，他早上8、9点就可以起来，但是他老会觉得很累，我不知道是这个药的原因还是他这个症状的原因，经常会觉得很累，他就不想出门。你就是出门回来以后，他也觉得特别的累。
好，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对什么都不能够长久做下去，你就很担心，对吗？
对，就是他自己也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觉得他什么都做不好，而且呢，他现在就是说想去学开车，就是说，到底他觉得自己我能不能学，能不能开？有这个这种情况的话。
好的，那我们请廖医生。
静姐妹，我听到儿子的情况都蛮令人担心，就是只是症状是很困扰的，影响平常的生活，影响他的读书啊、学业啊等等，甚至交朋友啊、写作生活啊、实践的运用啊都很影响。坦白说，就是在精神疾病里面，强迫症是其中一种最难医治、最难根治的病。相对忧郁症呢，像情感障碍呀、焦虑啊、失眠啊，这些都对药物的效果很明显，
是
很好，反应大部分人都医治得很好。首先不说是有些人是会复发，需要长期服药，但是药物都是很有用的。
对，
但是相对而言，强迫症对药物的反应不是没有，所以药物都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太多，有一些人需要吃很高质量的药物，比方说我们用来抑制忧郁症的药可能是一片两片，但是用同一种药用来抑制强迫症可能是三片四片五片都可能，所以相对有副作用的情况就比较常见，好像刚才你讲他比较累啊，好像动力不太好啊，这些都需要让医生沟通，就是能不能够尽量调整到药物的副作用最低，因为这个病都是需要药物的治疗。另外就是情绪，刚才你讲儿子刚开始的时候是诊断是忧郁症，后来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
我们了解就是强迫症这跟情绪病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情绪不好，忧郁的症状严重，没有信心啊，情绪不好啊，闭关啊，不开心啊，没有信心动力啊，这些都会影响，更加强迫症的症状更加明显，就是他没有动力外出啊，想学啊，他就留在家中重重复复做这些行为，所以两方面都会做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所以一定要两方面，情绪病 就是忧郁症跟这个强迫症要同时用好的药物可以控制，才可以一步一步让他慢慢的好转呢、啊，慢慢有信心可以再做一些活动啊，外出啊，可以有正常比较正常的生活。因为刚才姊妹形容她的情况都是蛮严重的，所以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就是尽量用好的药物，小副作用的药物，怎么样一步一步啊，要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她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你们也要体谅她的困难，鼓励一步一步让她走出这个困难。
对对，一定要跟他的主治医生有一个好的沟通，在药物上面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能够慢慢的走出来。那这是来自湖北金姊妹的电话，时间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江苏的丁姊妹，她讲的11岁的女儿到了晚上就会哭，常常想去小便但又去不了。那以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信息来说，廖医生你是没办法诊断他的问题吧？丁姊妹你在线上吗？喂、
在的在的。
是是是，刚才我读的情况就是您11岁女儿的情况吗？
对对，是的。
他就是以前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呢？
其实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开始的，去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开始，就是一到晚上就会哭。然后他就是说想哭，然后后面就是，一直晚上的时候想去上洗手间，然后但是呢就只尿出来一点点，然后他说我，就是一直有那个尿意，但是呢又尿不出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看那个泌尿科，儿童的泌尿科
是
检查出来也都是好的。然后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医生去看，所以我想问问廖医生看一看。
很多时候如果他，但是他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晚上睡觉还好，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睡眠不是特别深吧，我感觉啊，因为他很容易就会醒，你稍微去叫一下他。
这种情况，他要他说要想厕所小便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间呢、
睡前，差不多9点到9点半吧。
但是如果去不了小便啊、没有小便，他之后可以睡得早吗？晚之后可以睡到第二天的早上吗？
可以睡。
他白天的情绪怎么样啊？情绪稳定啊？会不会很紧张啊？很焦虑？
很稳定的，白天看不出来。他就是到晚上，然后就我跟他聊天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哭。
好的，
我建议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就是是不是他有一些事情，自己做成一个压力，好像没办法可以表达出来，可能是你已经发生的事情，或是将来他有一些焦虑啊，对，无论对学业啊，家庭啊，将来啊，有一些，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有很多想法，我们不能够完全可以掌握，所以我鼓励做家长的，就万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将心里面的说话讲出来，先了解有没有什么担心啊，恐惧啊，是不是外面呢、有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了解多一点。
好的，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早上的热线电话再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来自江苏丁姊妹的电话，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尾声，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也希望你能够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好，明天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